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周一早上的八点到九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大家早安早安。在今天节目当中，微微一样陪伴你，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知消息哦。先选了这一首 FIR 的歌曲《花非花》。 又过了一个周末啊，大家有出去爬爬灶，或者是哦，天气其实多变的。然后说这个夏天嘛，要不就大爆热，要不就是台风有风雨。甚至就算不一定是台风的情况下，你可能也会突然下起这个午后雷阵雨哦。外出，有会觉得说啊，天气好，出去踏踏青什么的。但是这个地球的环境好像也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在周末总是会有这种感觉哦。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礼拜一嘛，轻松一点哦，聊一下在夏天啊，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哦。然后讲说台湾一年四季都能赏花，就看你不同季节赏什么样不同的花。有些人很喜欢赏花哦，就是假借这个赏花之名，你也可以去山林里面走一走，我觉得蛮好的。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个花田间拍拍照，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哦，你跟这些漂亮的花朵合照的时候呢，不要去伤害这些植物哦。有些人为了追求什么流量啊，拍出什么美照啊，就随意的踩踏哦，其实真的很不好哦。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啊，在今年夏天哦，如果你喜欢荷花的话呢，在哪里可以看到荷花呢？荷花其实第一个有个特色，就是跟湖水相邻，所以通常会有人家讲这个荷花池、莲花池嘛。在每年的五到九月呢，全台各地哦有一些莲花田哦、荷花田哦、就是开始陆续绽放漂亮的荷花。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这些荷花哦、全台各地都有哦。首先先讲一下这个荷花、莲花，很多人会共用这个词汇。诶，荷花就是莲花吧，莲花就是荷花吧。其实荷花、莲花呢都是睡莲科的，都是多年生草本出水植物，指的就是说它们都是水栽的概念哦，就是在这个湖畔哦、这个会出现的这个植物。但是荷花跟莲花还是有点不大一样哦，像是荷花的叶片，就是它的叶子会挺出水面，就是它不会直接在水面上，它会超出水面哦，一枝长出来超出水面。那它的表面上有绒毛，睡莲也就是莲花的话，它的叶片是圆形的，直接就是浮在水面上哦，所以是有这两种的区别。有些地方的荷花池、莲花池其实也是混栽的哦，就是有荷花也有莲花的，也可能有哦，但是基本上都是很漂亮的。如果我们想要看荷花、莲花的话，在哪里有呢？在台北金山清水湿地哦。金山区呢，这个黄清大桥西侧有个清水湿地哦，有当地农友栽种的一个无毒友善的荷花田。那他们的这个花瓣是很漂亮的，很像牡丹花，因为它是多重的花瓣哦，诶，所以是非常壮观的哦。这个地方也是候鸟迁徙的中继站，六到八月哦，对，新北市金山区哦，清水路这一带哦是有这个荷花田的，但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个是一个农友栽种的哦，其实是蛮漂亮的。再来哦，在双溪也有哦，双溪荷花田有 7.5 公顷哦。双溪的荷花园呢也是无毒栽培，盛夏的时候绽放哦，有香莲、睡莲、牡丹莲还有大王莲哦，你可以穿梭在花田埂之间，周边呢也有一些青山绿水哦，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新北市非常有人气的赏荷秘境哦，是在双溪。那还有哪些地方哦，像是在观音哦，这个观音区是在桃园哦，莲花池。很多人有句话说台湾赏荷哦，北观音啊，就是桃园的观音，南白河，白河哦，北河哦，是这个台南的白河哦。2026桃园的莲花季的主会场就坐落在这个观音区，这个园区呢是有一个步道跟观景台，所以你可以看荷花，然后周边也有些特色的农产品啊，莲花主题啊，莲花的这个莲子串冰哦，也还蛮不错的、哦、在刚好在暑假期间呢、哦、2026桃园的莲花季是7月4号到8月30号。另外呢，这个花也可以伴随着车哦，哇，好特的景致哦，这在哪里啊？苗栗通霄的这个五南路平交道哦，可以看到通霄五南里水塘荷花加火车同框的一个美景哦，你就可以看到火车啊行经在两边都是 水塘哦，都是荷花映衬的样子哦，所以有些摄影爱好者啊，铁道迷一定会在这边取景哦，因为你真的就会看到火车远远驶过来的时候，刚好它的两边全部都是荷花田。那如果它的荷花绽放的话，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哦，是在苗栗通霄。另外一个呢，是在台中，台中清水的赵家古厝也是有个百年历史的地方哦，是一个三级古迹。古厝的前方有个半月池哦，以前是农家饮水灌溉的一个小池塘，之后呢，它就栽了这个荷花哦，夏天的时候变成人气打卡的景点，有这个荷花田，然后旁边就是这个红砖瓦房，甚至是一个古迹嘛，所以拍照起来非常漂亮哦，并且也颇有这个乡村的氛围哦。那刚提到，这是一个在台中清水区的河源街，荷花的花期是五月一直到九月，但是要注意哦，这个古宅哦，古厝是一个私人的宅院哦，内部是不开放参观的哦，所以哦，不要去打扰人家哦。不过看看这个荷花池是确实挺美的。往后走还有哪里？南投中心新村，这个神府路旁边有一个荷花池哦，绵延大概500公尺，两侧还有树木环绕，它中间呢是大片的荷叶跟粉白色的花瓣哦。那还有这个石步道跟木栈平台，所以这是中心新村的荷花池，就在南投的神府路哦。五到九月都可以看到。那如果说到莲花荷花，很多人马上想到就是台南白河哦，没错，台南白河呢，它有个美名哦，叫做莲香哦，莲花莲哦，莲香是全台规模最大的赏荷圣地。占地非常辽阔的呢，还有白河的莲花公园，它里面有数座大型的莲花池跟步道，甚至莲花池的中央还有凉亭哦。哦，你可以在凉亭看到周边全部都是荷花莲花哦，真的是很漂亮哦。白河的莲花公园，通常是五月到八月哦，这个是最盛的哦，就是最漂亮的，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往花莲走也有花莲吉安乡的莲城莲花园，是东台湾最大的莲花产地哦，有1公顷的园区，培育出60多种莲花品种哦，所以在东部呢也可以看到，是在这个花莲县吉安乡南华五街这边。那在宜兰圆山也有哦，这个不是一个观光取向，是纯粹的荷花田啦哦，有别于一般我们看到粉红色的这个花哦，它今天呢是白色的荷花，所以就是颇有一种仙丽的感觉哦，在这个圆山乡一带哦也是有的。另外呢，同样在桃园关还有这个康庄莲园哦，也是体验这个大王莲的热门选择，很多人喜欢那个小孩子坐在那个大王莲的那个叶片上面哦，哦，整个人就可以坐在叶片上，感觉很刺激好玩。铜板架就可以坐到这个大王莲，也可以拍出呢被巨型的这个莲叶、哦、包围的一个景致哦。这个地方是在桃园市观音区大富路一带哦。这个2026桃园莲花季哦，当然刚刚讲到7月4号到8月30号都还有大家有机会呢，想要赏荷花、赏莲花哦，哎，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早上的9:13:14，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早上的8点到9点呢、哦，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聊一些如果你要出去看一些花、荷花、莲花，去哪里可以看？虽然说今天是礼拜一啦，你就想说，哎，你现在跟我讲，我要等到周末啊，或者天气好能出去哦。但总之嘛，哦，可以先把这个 checklist 写上去哦，不然想说，诶，周末例如说想要跟家人出去玩，不知道去哪玩，有些景点要查又麻烦。其实有的时候出去逛逛，这个散散心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蛮不错的嘛。啊、甚至就说我们去找一间餐厅吃个饭，然后沿路上哦走走停停看看，哦也 OK 啊，哦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哦。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咯。在下段节目会为大家带来访谈，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台北在飞跃。先来听好音乐，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美梦里又怎样起后，你 终于回过头看我，抱着你幸福的轮廓，连叹息都变得紧张。你的温柔还清晰如昨，伸出手仿佛就能触摸。终于不那么执着，接受分手时已像预谋，就算是轻轻的微风，也在试探思念浓薄。你忘的伞还依我的窗，望着窗外那悠悠春。
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 C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心情起飞，生活不累。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关心一下，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职场情绪还有消费行为，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关心自己为什么这样想，或者是你常常受困于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哦，工作觉得好累啊，觉得我无法负担现在的生活。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或者我们讲与我们相近的也许亚洲国家，很多人的感受是很类似，很有共鸣的。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祝子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祝子一样要跟我们换个这个国家角度来分享一下，像刚刚讲到这个日常生活的束缚我觉得再怎么样我们都是打工仔啦我们听众朋友有些这个年纪资历也比我们丰厚许多，可能已经快要退休了，又觉得说人啊就是要适应社会嘛，这个资本主义啊，虽然也不能讲不一定是万恶啊，但你就讲说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这个社会规范里面妥协你要成家立业，你要努力赚钱，然后你要还这个贷款买房子或怎么样，凡事都提不开这个刚刚讲价值的一些评断，有的时候也会造成身体啊心理的一些压力。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和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看为什么会现在生活，因为大家其实普遍生活不太会问为什么就例如想说你为什么要那么早出门，想说因为我要去上班的你为什么要那么晚下班因为我还没事情还没有做完那怎么要这么累你怎么还打两份工，白天有个班，晚上你回来还是能做外送或者是有兼差，你想说不就钱不够吗或者是说我们家开销就这么大有一些根本生活的问题我们可能过往没有想过。那请祝子先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韩国人并且是一个心理学家倒也是用一个很平易近人的方式让我们去理解说我们怎么会在生活的这些点上面困住了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作者是一位韩国认知心理学家金景一那认知心理学它有什么特色呢？它是透过实验来精确研究人类思考过程的因果关系然后就所以大家在书里头看到的一些就是作者论点主张观点他都会告诉大家说这个所谓何来然后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某些事情的本质，当初是做了这样子的实验然后有了这样观察和结果。然后呢，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认知心理学家其实很喜欢用金钱这个维度来做一个观察因为金钱这件事呢它通常可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使用金钱然后怎么样守住金钱然后怎么样看金钱去观察他的思维方式还有价值观然后可以说是我们金钱的价值判断体系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深入的审视我们自己也可以呢如果说你看透了比如说金钱延伸的部分我们很多人工作部分人工作其实你是会为了获取一定的收入所以呢金景一博士呢他是希望带大家透过这64个认知心理学篇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金钱和工作它的本质然后对我们的影响当我们看透这些东西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可能金钱带给我们的压力或匮乏感或焦虑的时候我们更能有一个就是判断依据然后帮助我们去减轻这些 金钱或工作给我们的压力、嗯、然后我们不要变成金钱奴隶，而是可以驾驭它。
是刚提到、哦、这个金钱财富的价值哦，确实大大影响我们对于生活啊各种选择的判断，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现实面啊。就像我们每次聊到说什么啊，大家要这个努力达成自己理想的生活条件啊，或者是你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啊，你不免一定会考虑金钱嘛。你说你为什么现在还没达到？通常都是因为钱不够，或者是讲说哎呀，还没有赚到这个足够的钱，所以听来哦、喔、是有点俗气啦。有些人觉得说谈钱伤感情，谈钱俗气，可是我觉得以现代社会你要生活生存你就是得谈钱哦、这个就是我们必要去面对的。但是也必须剖析说像刚刚提到的面对金钱啊或工作上我们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像里面其实大概也就是有这两大区块，一个是工作一个是金钱、那其实这两个也是蛮绑定的啦，因为你工作可以获取金钱嘛所以我觉得它也蛮面向于说你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些听众朋友、哦、你常常受困于工作啊或者是金钱的困扰，像是在工作里面、哦、我觉得它也有蛮多就是蛮切中大家现在的状态。例如说很多人讲说对啊工作这个越做越累啊，或者是哦明明工作也都自己选的嘛，
嗯，
但做到来就是这动力不足啊，很多人追根究底啊是这个职场环境的问题啊，人际的关系啊，还是这个工作本质上的部分哦。在里面聊到蛮多这个工作上大家会有的烦恼，那想要请柱子帮我们分享一下，像刚刚提到、啊、这个每次一聊什么职场烦恼工作烦恼哇一拖拉骨啊大家抱怨就很多。
没错，这里我想要再呼应就是呼应像刚才微微提到的，就是说诶我们常想要金钱啊或者怎么样就会觉得说没钱这件事，但是说实话金钱这件事啊带给我们就是会让我有承受痛苦，比如说刚才说没钱这件事就是匮乏与失落，这个还不是最大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你透过填满，比如说我就多赚一点钱、或者是我升华或者是我转移注意力这件事你或许就可以有一定的缓解，但是真正金钱带给我们承受的痛苦是什么，是你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然后再绑定，因为我们大部分我刚才提到大部分人工作可能是为了一份收入，那工作本身它又有一些要求，然后这些工作上的不确定跟无力感其实常常都会变成是我们更多的就是什么自我否定啊或者是焦虑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么样看透这个工作的本质，然后可以驾驭金钱。那我觉得刚好跟微微在聊年中间的时候都是一个好像一个段落，因为就算你自己没有感觉，外部也有很多人就啊上半年过去了下半年开始了，开始有一些年终整理啊或者是回顾，然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忽然发现说啊有很多那个新年新计划我们明明很想做可是却会很容易半途而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心理学家要告诉你是说，如果你发现比如说现在下半年开始了，你发现有一些你自己真的很想做的事情怎么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后还是半途而废呢，那这个时候的心理学家就会告诉你是说，其实你可能犯了一个规划谬误，就是你错把完成一件事的这件事的时间跟你的目标混在一起了。比如说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说我比如说我今天要请微微晚上我要请他吃饭、然后我可能就想说我在今天之前我可能就要煮好我的晚餐，我要那个宴请微微
这么认真准备。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今天只要做好这个宴请微微，做好一桌或者是一道什么然后请他就可以、但是事实上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一件事情，但是事实上它不只是一件事，而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要宴请微微，我到底是要请他比如说我请他吃一盘意大利面啊，还是我要请他吃一桌菜、好，首先你的菜单你可能要稍微决定一下，还是我可能还有一些小点心，那这些东西它是不是过程在这个煮好之前我是不是可能要先确定我有料，有了料之后我还要备料，备料之后我可能还要煮，然后或者我可能不是自己煮，我可能要出去买，那这些呢都需要时间。所以呢 当我们常常在定计划说诶我想干嘛或我想干嘛的时候、嗯、我们往往这是我们的目标，可是我们只把这个目标放在那边的时候，它不够具体，它就不是一个计划、哦、而是你最后还是要去，比如说要去拆解拆包袱，然后开始一点一滴的把那个时间明定下来。比如说我的今天之前，比如说诶我跟微微约的是六点，那也就是说诶可能我算一算时间，我可能大部分的这个状态，我可能也许我会提早到啊或怎样，我怎么样，可能我要匆匆融融的话，我可能就是大概5:40五点半我就是该准备好了，所以我就要开始回推我几点之前应该做什么事、嗯、然后什么还缺什么，那这个时候更明确的这种拆解跟拆包袱，这种呢就会让你一方面可以让你更具体的去想象我今天把这件事做完的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开始去拆解的时候，我们开始行动开始拆包袱的时候，我们压力也会变小，不会觉得说诶、哦可能想着说啊我晚上要请微微，然后可能好像该动了，但是又好像因为不具体又还没动所以呢如果我们把我们有一个目标在，我们试着把它就是更精确的拆解每一个步骤，那个就会帮助我们更落实到我们的计划中。那点呢我们追赶或者是赶上目标的话，这个时候开始也是来得及的。
嗯，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工作目标的设定嘛、嗯、但你设定的目标你也是写得很具体啦，可是它不会突然一天就完成、嗯、
对
不会说突然就某一天瞬间可以在 checklist 打个勾哦、嗯、所以它确实需要刚刚讲那个分阶段或什么，不然你会觉得我每一次也有定目标但我每一次都没有达成。
比如说很多人都说我希望赶快投资，但是他都还没有去开户，他是不是应该先有一个开户的时间，先不要讲说什么，或者是说啊，有些人说投资他可能现在真的身上一点闲钱都没有、嗯、所以他可能要先想说我是不是要先从我身上我先减少支出开始、嗯、我让自己有点闲钱才能去投资。
对啊，因为有一些计划是真的你确实也是想，你并不是假装或怎么样，但是呢你也还没真的动起来，例如说你也还没查资料啊，或者是你对这个计划或对这个目标其实也感受很笼统，所以去拆解步骤其实也非常重要哦。
这朵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被摧毁，被爱摧毁，我来不及找到出口。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越热的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街，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续回到真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慧柱子哦，跟我们分享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作者是一个韩国人哦，并且他有相关的心理背景。由于像现在大家讨论韩国啊，可能工作嘛投资的这个新闻特别多哦，我觉得不同国家承受的压力还真不一样。但是相较之下，我觉得例如说日本、韩国、台湾的话，可能我也没有在日本跟韩国长居哦，就是住很长的时间，但我就觉得哇，他们这是压力山大。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剖析说怎么去应对工作上、投资上、人际互动上各式各样的烦恼呢，会继续邀请到柱子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在书里面刚讲工作的篇章哦，他有蛮大幅度也提到一些这个人际互动嘛，这也是大家在工作觉得最讨厌的事情哦。通常我觉得多数情况下，我们对于工作就是事情本身的类型哦，可能排斥度可能没这么大，因为你再怎么样都会选一个你做得来的工作嘛。哦，只要在没有人强迫你的情况下，通常你也是做你擅长或感兴趣的事情，可是你唯一不能决定的就是跟谁相处啊，就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讲说这个工作阻力很多，阻力满满的地方。那柱子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在里面针对像刚刚讲说不同风格做派啊，或者是说与人际互动上面哦，其实这也是大大困住我们好好工作的一些原因。
我觉得在工作上有这种状况会影响我们很深，比如说我们的老板，或者是我们公司可能哇有一些小团体，然后他们已经分帮结派，很难融入。那这几点啊，在这个我们书里其实都有提到，就是一些职场现象和领导的他的心理状态。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提一个，就是如果说你在工作上你可能遇到这种好像有小团体的这个状况，其实呢我小团体的这个本质很多就是他们本身是害怕所谓的孤立感，然后那因为害怕孤立感，所以大家就是会团一团。这时候呢团体当中只要一个人他稍微带一个头，然后大家就会自动就是会觉得说啊，好像我从善如流对我自己生存会比较保障。那如果说可能大家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也必须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一般工作者的话，我们可能真的只能独善其身比较多。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位主管，或者是您是在这个公司比较有决策影响力的人的时候，如果说公司有这样子小团体的状况，它势必会影响到工作者之间或部门之间的这个互相合作的话，那可能领导者就要考虑要用比较强势而公平的风格，让所有想要就是害怕孤立感而团结在一起的那些小团体，他们会知道说我现在有一个更明确依循的对象，然后这时候确实领导者要拿出一些比较这个魄力的这个行动的感受，让大家觉得是说这个东西我今天你们如果 follow 我，不用担心你会遭遇到，比如说就是说你不会被抛弃啊，被孤立啊，然后要给大家这样安全感，这种小团体才会有一些这个松动。再来呢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上啊，常常有一些主管可能会说我们就要击胜对方，然后或者是打败对方，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现在那个第一名前面我们差一点，我们要去追赶大家。比如说像这种比如说比较攻击性的语言，其实多多少少它也会影响到就是公司内部，就是说如果一位主管很习惯用这种攻击力比较面向的语言，其实你也默默的是在创造了你们这个公司团文化是比较是强势攻击的风格。因为书里头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光是给一群人 他们就是就是两组人嘛，一组就是给大家先看一些就是那种团体照
哦，
然后另外一组呢就是给大家看也是人照，但是大家是一个一个就是分开的照片，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他们是假借另外一个那个实验的名义，然后假借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实验的工作人员就不小心可能比如说他掉了一个资料，然后呢发现大家看了那个团体照的那一组啊，会在帮助这个需要帮助，比如说我东西掉了，就是他们会更积极的帮助，就是那些比如说东西掉我马上很快帮你捡起来，或者是询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协助，光是看到一个大家在 together 在一起的团体照和分开的这个多人照片，就会影响所谓的人在一个状态中，你会觉得说你是要比较积极的深入人的时候，你向往的环境这个风格，或者是你看到人家需要一点小帮助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观察。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那我觉得可以让那个如果说你有需要就行诉就是公司内部的这个组织文化风格的时候，领导者可以好好的考虑。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很多业务单位都会有一些业绩目标达成，然后有些主管喜欢用恐吓式的说再不行的话我们这一季完蛋了怎么样怎么，但是说实话，人只要在比如说我要追赶别人或者是我现在知道我遥遥领先的状态下，其实人都很容易，就是不管我是追赶人家或是我知道我是第一名但是不是遥遥领先，后面有追兵紧追在后，其实你都会有一个追赶还被追赶的压力，都很容易让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反而面临就是水准会就是能力下降的状况。所以呢，这时候如果说业务主管你想要激励你的同仁，就是目标可能可以就是在往上升的时候，要行说一种可敬的对手。就是那种我们现在是势均力敌的状态，然后对方也是我们可敬的对手，这个时候呢反而比较能够正面的激起大家那种我现在就是在不败之地，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可敬的对手，我们其实就是我现在是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更想有一个就是成长超越的空间和动力，那这个反而能够比就是一些恫吓式的方式更能激发就是团队的这个能量。而且啊，很多老板喜欢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很多自从疫情之后就远距上班嘛，有时候如果说你现在公司，我觉得远距它对于以前有一些公司管理者他会有一点不习惯，是说以前都看得到大家在做什么，就是虽然不一定知道真的做什么，但至少在面前会比较安心，然后再来就是说有时候看得到有些东西就是大家就会互相讨论，这种组织上班方式有它的好处，但是如果你刚好也是一位比较管理风格比较细致的主管，可能你让你的部署经常就是需要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执行面都要询问你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要考虑说，也许如果说刚好你现在不习惯这种远端上班的状况，也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调整组织这个风格的一个机会。因为也有那个研究指出啊，就是当我们现在就是那种远距上班，因为我们跟比如说我的上司反而不在某就是时时刻刻就是打照面，然后随时随地都要请示的状态，反而大家会长出一种弹性的认知自主性会长出来。那怎么样把控就是说这个自主性在可控的范围内，但是如果真的一旦长出自主性，适当的扶植这个自主性，反而会让你的这个组织在因应现在的变化不会变得太僵化。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个就是管理者你可以就是再进一步去感受的，就是这个不同的这个 组织文化风格可以作为参考。
是，因为刚刚讲到工作这一块哦，就是跟人的互动确实有很多考验，像刚刚讲同事之间或者是跟上司之间，这才是让人觉得最麻烦的情境。那如果有个第三者，像刚刚讲的心理学家的这个角度帮你去做一个剖析，或者是他会告诉你真的卡住的点在哪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问题相对比较明朗一些。有些东西是有些问题是本来不存在然后自己去创造出来的，那也可以有化解的可能跟机会哦。聊到这个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哦，先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工作的部分，甚至说是刚刚提到以心理学的角度啊，我们重新去判断说那些让我们困住的点到底是什么。其实追根究底也是为了让我们在努力工作生活当中，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健康的嘛。化解大家的一些困扰。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8:5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节目到了尾声了，继续为你送上好音乐，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明天的早上8点到9点，微微一样和你在通勤时光空中相会，与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哦。下一个整点呢是罗子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我是微微，明天早上8点和你空中再会咯。
买呀呼买呀呼买呀呼买呀呼 什么？
是我错，没能够啊，把自己变得成熟，伤口那么多，已经不怕再痛，没什么。转身以后，我会练成无敌神掌，
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不怕不怕不怕啦，但却只会让自己更憔悴。麻痹也是勇敢表现，一个人睡也不怕不怕啦，勇气当棉被，不怕不怕不怕啦，夜晚再黑我就当看不见，太阳一定就快出现。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贪拢对共一边。兆丰00913拼成长，00690过后壁，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红。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面，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评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倒转贴图文呢。
别气，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生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